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欢迎大家，考虑到有初次来访的朋友，我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是一场有关十戒的系列布道。想必通过我身后这两块像纪念碑一样的巨石，大家已经猜出了布道的主题啊。今天是第九讲，但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八条诫命，因为第一讲是概述，既然讲第八条诫命，可以把题目定为尊重所有权，因为这条诫命一直在围绕这一主题。这条诫命只有四个字，中文也是四个字，很好记，不可偷盗。雅各王版属于古英文，如误偷盗。如果查阅原文，你会发现字数更少，只有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误偷。在希伯来文中，偷盗一词读作 ganab， 意思是行窃、欺骗，偷偷拿走、带走、暗暗盗取、顺手牵羊。偷盗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宽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切不可占有。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后六条诫命中的前三条与人权有关，这六条都记在第二块石板上，最后三条诫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是财产，其中包括偷盗和所有权不可损害他人的名声，也不可起贪心。贪婪的人往往会败坏他人的名声，夺其财物。违背其他诫命的刑罚几乎都是死刑，但后六条诫命我是说最后三条刑罚要轻一些，受罚程度是所盗物品而定。不过有一种偷盗行为会被处死，那就是偷人，我是指绑架。请翻开出埃及记21章，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今天某些国家制定了相同的法律，其实北美对于绑匪的处置也毫不留情。其实第八条诫命强调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财产权。你会发现上帝很重视所属权，人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属权，而这一权利必须受到尊重。通常来讲，获得财物的方法分为四种，分别是购买、他人馈赠而得、窃取而得或者寻得，要通过正当途径寻得，千万不要在别人的房子里找东西，那样找可就不对了。寻得的途径一定要正当，例如你找不到物品的所有者，或者挖掘到了宝藏而宝藏的主人早已不在人世。每个人都拥有财物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虽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了圣灵，故事记载《使徒行传》5章，他们二人合谋欺哄使徒，谎称那是他们全部的财产，企图通过部分的看似慷慨的捐献而获得声望。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可见上帝承认他们的所有权。然而归根结底，世间的万物归谁所有？创世纪14章19节，至高的上帝被称为天地的主。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是天地万物的所有者，万有都属他。出埃及记19章，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他的。诗篇24篇1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上帝才是万物真正的主人。在伊甸园，上帝对始祖说，人类要作为他财物的管家，修理看守。 上帝吩咐人尊重他人的财物，这是他的诫命，人人都当谨守。归他人管理或属于他人的物品，我们不得私拿，因为这些财物不归我们所有。第八条诫命吩咐人不可偷盗，区区四个字却涵盖了大量的信息，下面会一一讲解。有一次去印度餐馆用餐，味道还不错，但有的辣得直跺脚。我去的是一家自助餐厅，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吧台上摆放着一些小勺，我想一会儿用餐时会用得着，于是拿了纸巾和小勺，为了腾出一只手，我就把勺子放进了上衣口袋。选好了食物，就和朋友坐下来用餐，餐桌上也有勺子，我顺手拿了起来，忘了口袋里还有一把。饭后我回到家更衣的时候，才发现那把小勺还躺在我口袋里。不会吧，一种强烈的罪恶感突然涌上心头，我竟然会偷盗、行窃、小偷小摸，还在别人眼皮底下偷东西，现在畏罪潜逃。当时就是这样的感受，上帝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在心里有个声音说，刀哥，这是意外，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勺子是餐馆大量批发的，不过五毛钱。另一个声音说，这不是你的勺，是人家的，我想我得还回去，因为上班的时候会路过那家餐馆，我就把勺子放进了公文包。一次次上班下班却一直没还，我怎么能啊？有一回倒是想起来了，可惜上班要迟到了，也没还，我越发感到内疚。或许我占着这个勺子，有人想吃甜点却苦于勺子不够，我真这么想。不还勺子就没有平安，最后我专程去了一趟，没在那儿用餐，而是径直走到前台，服务生问我需要帮忙吗？我掏出那把小勺，说那天我无意中拿走了这把小勺，现在还回来。我看到服务生一脸的惊讶，他说，你是个好人，浓重的印度口音，我送你一杯饮料吧。我说不用了，谢谢，我不喝。他很惊讶，竟然会有人把勺子送还，估计每天都会有一批餐具不翼而飞，他们必须不断补充，这也算是美好的见证。如果知道还有人良知未曾泯灭，或许会给人带来正能量。我不是说自己的良知无可挑剔，讲这段经历可不是为了炫耀，我很清楚自己有义务归还。心里有个声音说，不就一个小勺吗？那是人家的，盗窃100万和偷一支笔的性质是一样的，结局都可能是灭亡。偷就是偷，可惜在当今社会，偷窃已经司空见惯了，人们对于小偷小摸也已经不屑一顾了。偷盗是律法所禁止的，还有谁记得那些曾经不必锁门的年代？即使去度假也不锁门，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大部分时间都不锁门。我在加州的环球影城长大，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从未记得锁过门。可惜南加州那些不锁门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了，现如今警报系统和摄像头随处可见，以防不测。在过去的40年，国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或许还有人记得我国的学校取消了祈祷，并把十诫从校园的墙上摘了下来。记得在孩提时代，这样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我小时候就读于加州的公立学校，那时墙上还挂着10条诫命，课上也会共同祈祷，还记得吗？一切都变了，对于不可偷盗这样的基本行为规范，公立学校本无异议，完全可以留在墙上。 但十诫被摘了下来，连某些教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镇上有一所一日会的教堂，我牧养过那里的信徒。过去他们在主日学校的墙壁上悬挂着十条诫命，后来我们在镇上举办了一场布道会，于是某些信徒对第四条诫命产生了疑问，他们问牧师该怎么办。牧师说现在不在律法以下，是在恩典之下，那为什么还挂着十诫？于是把诫命摘了下来。然而抛弃上帝的十诫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其不良后果逐渐扩大。如今的北美，偷盗趋于泛滥之势，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入店行窃，在北美零售商每年被盗的商品总价值为130亿美元，一笔巨款。大多数公司每年的预算表中会包括很多项目，例如纸张消耗、差旅费等，其中失窃造成的亏损也会列入预算表。在北美，每天丢失的商品平均为3500万美元。在过去的五年，我国有1000多万名小偷被捕。请注意，这只是落入法网的人数，美国总人口才3亿。昨晚看到一组数据，去年11个人中就有一人承认自己曾入店行窃，意味着什么？现在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包，看紧点儿，要提防自己身边的人。哦不，希望我们都是例外。但你会很惊讶，有一些人甚至基督徒。一个朋友是某教会的领袖，他承认自己在接受基督之后依然有盗窃癖，还在偷东西。偷盗会给执法人员加重负担，商家也不得不加大防范措施，抬高物价使消费者受到牵连，盗窃还会伤害儿童和家庭，更不必说被捕时的无地自容了。有些盗窃犯说，谁让百货公司定价太贵了，我是在报复，强词夺理。他们有盗抢险，保险公司会赔偿，定价太高全是借口。我过去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并不以此为荣，但这条诫命让我想起自己曾是个地地道道的窃贼。这也不怪我，我是受害者。我父亲虽然腰缠万贯，却偷人家东西入店行窃，他认为那是聪明，想体验逃离法网的快感。这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很多往事我都忘了，但有一件我没齿难忘。那次我和爸爸走进一家经营船只的专卖店，趁店员不注意，爸爸偷了一个零件。你认为这对年幼的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妈妈也偷，她传授给我在百货商店行窃的高招，她可是演员出身，毫无破绽。整个过程是那么巧妙自然，这无异于教导我，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偷。他们可不穷，连亿万富翁都偷。不妨想一想，得有多少人本可以通过正当渠道获取商品，却选择行窃。很多人在进入商店的那一刻并没想着要偷，很多小偷在行窃的同时也会购买一些商品，事后会说反正又不都是偷来的。请问去超市或者路边的水果店尝几颗葡萄行吗？见过吗？只尝不买，这叫做偷盗。当然也得看情况而定，这个问题还是回头再说吧。记得有一回我口渴难耐，就到商店喝了点饮料，记不清了，或许是果汁，我还没结账就打开喝了。喝完之后对店员说我没带钱。开个玩笑，我当然买了。这样做过吗？这不属于偷盗，你清楚自己要买，但结账的人排着长队。 严格讲，没付款的商品还不属于你，所以会有一丝罪恶感。有很多入店行窃的人也偷也买，其中 73% 在入店之前并没有计划要偷， 25% 是儿童， 75% 是成人。数据摘自全国店铺盗窃预防协会的网站，简称 NASP， 在此对他们表示赞赏，提供的数据真不少。大部分非专业的商店扒手并无其他类型的违法行为，他们绝不会去偷你家的烟灰缸，也不会赖账不还，但他们却觉得入店行窃并无不妥。什么逻辑？有人行窃纯粹是为了找寻一种逍遥法外的刺激感，这在我们国家很普遍。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罗马书13: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请注意保罗如何论述这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换句话说，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有爱就不会伤害邻舍，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有爱，就不会去偷盗，也会尊重他人的财物，包括人家的店铺。如果商家索价过高，上帝自有办法，他并没有指定你担任侠盗罗宾汉。有人说我把偷来的东西分给人了，所以不算罪。不，你这纯属借口。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劫富济贫，夺过富人的东西给穷人。他们认为有钱人不会主动周济穷人，于是向富人索要高额的税收济贫。不过这并不是今天的主题。一次安息日，学教师给孩子们讲10条诫命，他问，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拿人家的钱包，我们管这样的人叫什么？小男孩跳起来说，他的妻子。经上说，不公平的交易也会触犯第8条诫命，一切的交易都要诚实，砝码要公平，切不可缺斤少两。Amen。基督徒商人应该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为什么？因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待人的原则。作为基督徒，如果入住宾馆，你自然可以使用房间里的香皂和厕纸，但并不是说在退房的时候，你可以把房间里的所有的香皂、厕纸、洗发水通通塞进自己的皮箱，边塞边安慰自己，反正我都付过钱了。如果有人来你家做客，在宾馆你是客人，有权享受服务，但并不是说你可以在退房前把房间洗劫一空。我发现大家这会儿真够安静的。讲稿里没这段，临时加的，申命记25:13，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砝码是标准量具。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还有一处，箴言11章，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所以要公平诚实，以色列人凡物都要过秤，他们有升斗、有秤、有等子，不论是金子、银子、粮食都要称重，而且砝码要公道。我曾经卖过几年木柴，3层为一烤得，火炉用的柴是4层，因为那些柴只有12英寸长，而一烤得必须是128立方英尺，烤得是固定的标准的容积单位。堆积的木柴必须要有4英尺高、4英尺宽、8英尺长，这样才够一烤得。 一天镇上有个人在招聘劈柴的工人。干过这活的都知道，劈柴比卖柴容易，跑销售是个头疼活，所以我说请让我去劈柴吧，我为他工作了几天。在打捆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做过木柴生意，我说这可不够一考德，我们就这样出售。他说有大考德和小考德，这是小考德。我心想，什么哪儿来的小考德？128立方英尺才是标准。他是一名奸商，他对年老的妇人说有两种木柴，这些是小考德，但是他却按照一考德收钱。几年之后，我听说他被人谋杀了。所以行事公平的人日子才会长久。上帝不喜悦那些诡诈彼此欺骗的人。有的人窃取老板的东西，而有的雇主克扣属于员工的财物，彼此彼此。雅各书里记载，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交易也要公平，通常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设法压价，讨价还价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在露天市场买过小贩的商品吗？你会讨价还价，小贩说10块钱，你说哦不太贵了，8块，9块，你说8块5。商量一个公平的价格并无不妥，不过要是知道某件 T 恤至少要30块钱，面对贫穷的小贩，你却狠狠地压价，想5折购买，这样不好。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还是基督徒，大砍价之后说这个买的真值。不要乘人之危，小贩很绝望。买卖要公平。最近有人帮我修缮房子，他们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做这份工作，我说应该不止这些，结账的时候我多付了一些，他们又惊又喜。圣经记载有位原主十分恩待了雇来的工人，上午9点下午3点5点不同时间雇来的工人都得了全天的酬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可能是这些人正需要钱。慷慨待人并没有错，切不可占人便宜，起码要公平交易，都赞成吧。有时我们给出的价格太离谱，试图乘人之危谋取私利。切记，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也要怎样待人。我发现公平交易还有另一个好处。前不久我买了一辆二手�卡车，家里那辆已经开了27年了，所以决定换一辆。我心想应该把价格压到什么程度呢？公平就好。我提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双方都很满意。我自己心里想，这辆车会更加皮实耐用，因为我没占人家便宜。虽是这种心理，但车确实不错。经验告诉我，总想占别人便宜的，不可能得上帝的赐福。你以为车买值了，走着瞧吧，看看它能跑多久。能明白吧？这是原则。只要你公平待人，上帝也会以公平待你，赐福你。砝码要公平。听过那个故事吗？肉店快打烊的时候，一位女士匆忙赶来，说家里来了几个客人，我想买一只鸡。这儿还有吗？老板说有的，边说边走向冰柜，其实里面就剩一只鸡了。但女士并不知情，老板取出鸡上秤称了一下，显示1斤半。女士看了看说，有大点的吗？这个小了点儿。本来是最后一只，老板却说我去换只大的。他把鸡扔进冰柜又拿了出来，不过这次称重的时候，他用拇指压着秤盘，指针显示2斤。女士说，两个我都要了。露馅了，种什么收什么。请问要是售货员多找给了你钱怎么办？一旦知道了，要是到家才知道呢？送回去。听过林肯童年的故事吧？或许是真事儿。 有一次林肯回到家，发现售货员多找给他5毛钱，于是林肯步行了30多里路去还钱。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真事儿。林肯原则性很强，魔鬼会让人找一堆借口，拿了别人的东西还心安理得，心想找错钱活该，这分明是上帝对我变相的赐福。感谢主，博主在考验你。第8条诫命要求人在各样的交易上诚实公平。利未记19章11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因我是耶和华。在天上的案卷中，一切利用他人无知、软弱或不幸而获利的企图都属于欺骗。你愿意人怎么待你就怎样待人，这是金科玉律。请问占富人的便宜对吗？有一位老师问孩子们，如果在公园长凳上发现一个钱包里面有钱，你会怎么做？一个小男孩举手回答，要是穷人丢的就还给人家，言外之意是富人就算了。这样对吗？不论贫富都不可偷盗，只要是别人的东西就还给人家，无论对方贫富与否。我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如果欠了穷人的债就得尽快还，如果是富人就无所谓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作为基督徒这是不变的原则。上帝并没有任命你担任罗宾汉去劫富济贫，别以为欠了富人的债不必还，欠穷人的得还，偷就是偷。箴言30章，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看来有钱了容易否认主，忘记上帝，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贫穷偷窃亵渎上帝的名。有人虽然贫穷却不偷窃，依然很正直，这样的人非常可靠。出埃及记22章1到4节，这是有关赔偿的条例。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了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要是闯进别人的粮仓，或者是入室盗窃，结果被人家发现痛打了一顿，只要没被打死就仍要赔偿所偷的物。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主啊，他可是穷人，一贫如洗，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把那人卖掉，不论贫富都不要偷，这不单是为富人定的。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一种可怕的态度，人们觉得从大公司偷东西不算偷盗，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真所谓日进斗金，财源滚滚，所以有些穷人心里不平衡，觉得在大公司行窃无所谓，反正他们有的是钱，偷盗其实是在盗窃自己的东西。你盗走了自己的品格和正直以及他人的东西，入店行窃会导致商家抬高物价，你无形中盗窃了广大消费者的钱。作为一个过来人，一名悔改的小偷，我总结了，偷盗永远都不能发家致富。俗话说，一报还一报，偷来的总是要还的。我辛苦偷来的，却又被朋友偷走。偷来的车很快就抛锚，不得不冒雨搭车回家。我冒生命危险偷来的立体声音响，结果是个废品。总之事事不顺心。有一次我偷了一台彩电，一觉醒来发现它不翼而飞，我竟然厚颜无耻地报了警。 一次次的倒霉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一位始终在暗中查看，似乎冥冥之中要知道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以为自己会是个例外，无一例外。为什么？谁都别想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却不必付上代价。今生或来世，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多数情况下，罪人会在今生遭报，因为良善的上帝旨在救人，教导我们要离恶行善。圣经称偷盗为罪，而罪将耶稣钉了十字架，对吗？不可偷盗。来说说还债，请问欠债不还属于偷盗行为吗？诗篇37篇21节，恶人索要而不偿还，是这么说的吗？恶人借贷而不偿还，那么使用信用卡属于借贷吗？预支不属于自己的钱，如果不还钱会发生什么？信用卡公司有对策，他们会索要较高的利息，从而导致借款利息上调，商品和物价都上涨。美国一些公司利用企业破产法自保，记不清是第几章了，应该是破产法第11章、第13章和第7章，如果某人无力偿还债务就得入狱，非常严厉。关于还债有特定的法律，有时由于挥霍无度而致破产，但上帝蛮有怜悯，向法院提出破产并不代表你犯了不可赦免之罪，听到了吗？在美国，向法院提出破产意味着不必偿还债务，我认为这应该是基督徒最后的选择。如果债台高筑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那么你应该竭尽全力偿还。理财机构可以帮助你，刀格牧师那可得好几年呢。很多人欠债是因为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试图度一种自己还未赚得的生活，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是这样吗？
是的。
最后他们成了贼，说我没能力还了，但买的东西还在，要么用过了，要么用完了，这些财物都不属于你。大家都该知道，上帝希望我们还清债务。大家借过邻居的东西吗？是不是还没还？如果对售货员说，这件东西我借用两天，这是借吗？借了邻居的东西，虽然人家并未说明归还日期，但20天之后仍未归还，这是不是有违背第八条诫命之嫌呢？上帝希望我们忠心归还别人的东西。咱们教堂的赞美诗可是越来越少了啊！教堂有贼，我估计是有人想学一首颂赞诗歌，心想作为这儿的信徒把赞美诗拿回家应该没问题，结果忘了还。没错，我这儿话里有话，请记得归还赞美诗，这儿所剩无几了。箴言三章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要是借了别人的东西，钱也好，物也好，都要归还。吉菲奥夫人让我很紧张，她常给我们送些好吃的，我们特别感激，可问题是饭盒是她的。吉菲奥夫人在台下说不用还，那我放心了，我担心占小便宜，或许我有轻微的强迫症，毕竟过去是个小偷，得确保不起贪念。要高度谨慎，免得我的记录册上又出现偷盗罪，免得在审判台前上帝通过一段视频让我看到吉菲奥夫人的饭盒还在我家厨房。请问大家有过类似的担心吗？这种担心是好的，属于别人的东西就得还回去。还有一件事令我不安，就是借书的问题。很多人会借给我书或者手稿，我会问他们还用还吗？如果得还，我会自己去买，免得忘了还。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借来的书，却已记不起书的主人。 这让我很不安，请问在座的有谁借了书，至今还未归还？不必担心，我相信上帝会饶恕你，别误解，有些事你可以弥补，有的却无能为力。不过，上帝希望我们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然后呢，在大事上也忠心。出埃及记22章，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要是不小心损坏了，借来的东西就要修好并送还，甚至归还的时候要比借的时候更好。都借过别人的车吗？洗了车再还，千万别脏兮兮的就还给人家，借来的时候有多半箱油，还的时候却没有了，这也属于偷盗。加上油，洗了车再还，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要是也不洗车也不加油，恐怕这位车主再也不会借给你了，你愿意人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人。关于借东西，我想再说一点。为了参加会议，你去商场或超市买了件衣服，会议结束之后心想，反正以后我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会议了，你会去退货吗？得了吧。好好反省。在一次布道会上，我或许不该那么做。凯伦给我买了一条领带，开讲之前我就系上了。但我低头看到领带上面还挂着吊牌，我问观众，大家觉得这条领带怎么样？他们说不错，我们很喜欢。我随口说那就不退货了，边说边扯下了吊牌。大家以为布道会一结束我就退货呢，其实是开个玩笑。所以借此机会表明我的立场，免得良心不安。赌博属于偷盗吗？任何性质的赌博都是基于一个前提，他们想从别人身上不劳而获，赌徒都想碰碰运气。基督徒应该知道赌博不对，因为他会成瘾。这里距离雷诺市不远，那里已经成了赌城，丁格游戏和印第安人赌场随处可见。假借文化差异之名，这些赌场在全美50个州几乎都算是合法赌场了，赌博已经合法化。北美最大的赌场之一就在萨克拉门托，与奇妙真相办公楼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很多人在那里倾家荡产。真想在奇妙真相门口挂个牌子，劝人不要去赌博，很多人因为赌博成瘾而败尽家业。箴言28章，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任何企图急速发财的方法都不能让你逃脱罪责。赌博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例如多层传销以及各种企图急速发财的手段，通常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这与偷盗的定义十分接近。赌博实质上是一种，熟悉彩票吗？买彩票的大都是什么人？穷人还是富人？是穷人，有明确的数据可查。政府实质上是在盗取穷人的钱，却又打着在从事某个慈善项目的幌子。人们在购买彩票的同时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你认为通过彩票发了横财的人大都会怎么样？首先，中彩的人寥寥无几，即使中了头彩，不妨看看他们日后的生活。有些案件，例如中彩的人被家人谋杀，因为谁都想拿到这笔钱，所以这会引发一系列的犯罪事件。 赌博还会破坏人际关系，影响工作，导致经济危机。一旦成瘾，就会堕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说说偷盗时间。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2006年，由美国两家公司合作对员工进行了一项调查，接受调查的员工承认，每天在公司浪费的时间约为2个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上网，其次是和同事聊天，还有迟到、早退、上班时间打电话闲聊，或者干脆去办私事。调查人员共计采访了2700人，受访人承认每天约浪费2个小时，占据了工作时间的1/4。公司的生产力或者效益会不会下降？这就是咱们美国，很多国家一周工作6天，没有人偷懒，甚至有人工作7天。我不是推崇工作狂，不过老板既然付了薪水，你就该工作，否则就是骗子，偷到了老板的时间。有很多公司会给员工休息的时间，而且是带薪假。请翻开格罗西书3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如果上帝是老板，耶稣是你的雇主，你还会在上班时间玩微信吗？但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说说剽窃与抄袭。很多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的毕业论文是抄袭的，简直不可思议。毕业论文是窃取他人的，在学校作弊行吗？请听数据。74%的学生承认曾在考场上与同学分享答案。我还在另一个网站看到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作弊现象有多么普遍。刚才提到74%的考生作弊，其中包括前景大好的研究生，在某种情况下，教师竟然同意学生作弊。80%的在校生承认作弊，之前的比例可没这么高，现在飙升了。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中学生作弊现象呈骤增趋势。刚才说过，他们把十戒从墙上摘了下来。在20世纪40年代，大约20%的大学生承认曾经在中学作弊，而今天这个比例已经飙升至75%至98%。在过去，作弊的往往是成绩较差的学生，而今天，优秀的学生也通过作弊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他们并没有为此感到耻辱或名声扫地。这属于偷盗，是在盗窃他人的功课。听说有一位大学教授在开考之前，对他的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你们要参加2门测验，诚实和三角函数，只要有1门不及格，三角函数这门课就算挂科。”他说有很多好人对三角函数一无所知，却没有哪个好人不懂得诚实。可见剽窃他人的答案、观点或作品属于偷盗行为。人可能通过流言蜚语偷盗他人的名誉，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房子、银行账号还是名声？有时通过诽谤、贬毁对方，说人家坏话，或许有了晋升的机会。你希望自己能升职，于是就暗箱操作，传播流言蜚语。来看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后书3章1至3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流言蜚语，好说谗言，恶意攻击，即使属实， 也没必要贬毁并偷盗那人的名声。一旦你说出去就很难挽回了。盗窃上帝之物，作为一名牧师，若不提说十分之一和乐意捐，就算失职。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因此咒诅要临到你们人的一切，唯恐被人盗走的所有财物都属于上帝。我们只是替上帝暂时保管而已。死人能带着财产进棺材吗？不，一样都带不走。一切的财物都属于上帝，要记住这一点。怎么承认上帝是物主？第八条诫命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说明上帝确实赐给我们使用他财物的权利。上帝说，交纳乐意捐和十分之一，表明你们承认这一切都属于我，我会赐福余下的十分之九，倾福于你们，上帝会保护我们的财产。并不是说忠心交纳十一就绝不会丢东西，但上帝会设法补足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无意让大家一个个表情沮丧。福音是好消息。强盗能得赦免吗？是的。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个人名叫撒该，是一名税吏长，他们负责替罗马人收税，借机中饱私囊，因此臭名昭著，算是当时的黑社会。他们赚的都是黑钱，就像黑手党垄断航运一样。这些税吏也控制着运输业，扣留他人的大批物资。耶稣没有嫌弃这个税吏。撒该深受感动，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讹诈也是偷盗，就还他四倍。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教训人要偿还四倍。大卫在回答先知拿单的时候曾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四倍是当时的惯例。得赦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乐意偿还。不过有人会说，道格牧师，很高兴听你分享这些内容，不过邻居的耙子还在我家院子里，还有一些物品是从老板那偷来的，都是些小玩意儿，比如打印纸、胶带、区别针之类的。我需要的时候就从办公室拿了一些。不过赞美主，耶稣会赦免我。没错，会赦免。但你需要归还邻居的链锯，难道人家会不知道丢了？还有耙子，即便没有发觉也要归还。有人听了这样的信息就来找我说，牧师，如果我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就会入狱，怎么办？要信靠耶稣去找老板说明真相，告诉他你接受了耶稣，想尽力弥补过去的错行。我从未见过有人因为坦白罪行而被捕入狱，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样的诚实会令人震惊。就连法庭都会对那些突然良心发现的人宽大处理。有个人给美国国税局写了封信，信封里装着$50。逃税让我夜不能寐，先还50块。如果还是辗转反侧，再把剩下的50块也还上。最近国税局名声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比方合不合适。翻开以西结书33章，恶人若转离他的罪，就要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要是没法偿还呢？我曾经在夜间入室行窃，漆黑一片，根本记不清具体地址，有时找不到受害者，时隔多年，有的失主已经去世，怎么办？上帝会赦免你。赞美主，十字架上的强盗得赦了吗？他有能力偿还吗？不，主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赦免了他，毫无疑问。然而只要有能力弥补某些错行，求圣灵指示你该怎么做，上帝乐愿赦免你，他会先饶恕你。还记得撒该吗？由于 蒙了饶恕与接纳，撒该兴奋不已。他说，我要做正经事，因你赦免了我。此时此刻，上帝也愿意赦免你，但要立志行善。Amen。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十分严肃，因为经上记载是一个贼最终出卖了耶稣。在贪婪的驱使之下，犹大为金钱出卖了救主。别以为偷盗无关紧要，他夺取了耶稣的生命，问题很严重。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偷盗关乎罪与自私，一心为己。基督徒恰恰相反，与偷对立的是给予。如果不想再偷，单单默念别偷别偷无济于事，应该劳力做正经事，要去工作赚取施舍。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企图用极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有消费者有生产者，要靠主的恩典做生产者，要亲手劳动生产助人，以便能给予去施舍。基督就是来给予的。上帝爱世人，所以舍了他的独生子。说说最可怕的盗窃，上帝赐你生命，这是最贵重的礼物。如果为自己而活，就是盗取了基督的赎价。他用自己的血赎买了你，要为他服务。自私的生活就是贼。如果一心想得，就必失丧。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就是把心献给耶稣的人，将要得着生命。若有人想得着至宝的生命，就该把它献给赐生命的主，就是耶稣。你的选择是什么？想要耶稣，还是这个世界？
我从小生活的家庭，可以说上帝无处不在。家里有清晨敬拜，也有晚上的敬拜。年龄很小时，我们就学会了每天要个人灵修。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到非常的孤独。我从没有真正的交到很多朋友，似乎朋友总是会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祷告交友，真的遇到几个人，可半年后他们都搬往华盛顿，和我的距离横跨美国。到最后，我似乎再也不敢也不想祈求交友了，因为无法承受分别的痛苦。但接下来的两年多，当我与上帝更亲近之后，我很感谢这段孤独的时光，因为在形单影只时，唯有寻求上帝。很可能正是这一段的经历，才造就了我能够成为现在的我。我发现最最舒适的地方，莫过于单单和上帝在一起。很多人常常提出疑问，当痛苦来临时，上帝在哪儿？既然上帝是爱的上帝，为什么世界如此糟糕？拥抱痛苦，拥抱艰难的时光，让上帝在其中彰显他自己，因为他在你还没有开口求问时，就已经预备好了答案。
没有人保护我，谁都不去拦阻。我不解的是，上帝啊，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你为什么不管？到了青春期，所有的情绪都涌现了出来，我感觉无地自容，因为我一直认为是自己的错。我也曾试着去祈祷，而实际上是在向上帝发脾气、泄愤，朝他喊叫。我很迷茫，心情跌落到谷底，再也无法承受那样的痛苦。我感觉活着毫无意义，不如一死了之。 我开始自残，但在这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不要这样，请再给我一个机会。从那时起，我觉得一切都彻底变了，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卸下一切的重担，跑到自己的房间痛哭了一场。我原以为上帝并不关怀我，而如今我发现他随时关注着我。我视他为自己的父亲，并不住的祈祷。一天我正在睡觉，妈妈走进卧室说，康妮，他来了，就在镇上。上帝感动了我，让我去勇敢面对，是时候饶恕他了。人们很难饶恕那些曾经给自己带来剧烈痛苦的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你很脆弱，除非放下多年来不断束缚着你的骄傲和自我。我选择了面对并饶恕对方，我们一起流泪祷告，那样的时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帮助别人，给他们带去希望。有一位上帝关怀你。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安息日.com。